朋友你好，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你说这是哪一卷书开始的两节经文呢？是腓立比书。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的属灵旅程来到了腓立比书，但腓立比书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乃是借着腓立比书的文字来与活的上帝相遇。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打开这一卷书。说起腓立比书啊，我们不得不讲一讲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故事。大约是公元50年啊，有一天下午，保罗带着希拉、提摩太跟路加从特洛亚港来到尼亚波利港，又沿着著名的行军大道一个拿尼亚大道来到了腓立比城。这个世界跟整个欧洲悄无声息，并不知道这几个人来到腓立比意味着什么，但是上帝知道，因为上帝感动了保罗和希拉一行，用著名的马其顿意象来呼唤保罗来到了腓立比城。腓立比城原来只是一个小村庄，它开始建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是由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来建造的，他也以他的名字来开始命名。后来呢，罗马人把腓力比给吞并了，而且直接把腓力比变成了罗马的住房城。所以路加指出腓力比是罗马的殖民地，并且描写它为马其顿地区的首要城市。马其顿呢是一个省份，腓立比呢是一个特殊的首要城市。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直接被罗马来驻防和管理，所以啊，他们就等同于意大利的罗马。因此在这个地方啊，特别重视罗马文化和罗马公民的身份，也特别能够看到罗马的文化在这里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上帝特别感动保罗来到欧洲的这第一座大城市，将福音传给这里的人。但是当保罗他们来到腓立比的时候啊，一开始他们并没有只是在大街上来到处吆喝，他们按照原来的策略，就是找犹太人的会堂来本着圣经传讲耶稣是基督，以及他必须受害和从死里复活。但是保罗他们就没有找到犹太人的会堂，由此可以看到犹太人在这个城市是非常少的，因为犹太人的会堂法定的人数必须得有10个弟兄，因此可见这个城市里边大概连10个犹太的弟兄都找不到。不过呢，上帝早就动工了。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是的，在河边有一个祷告会，在祷告会中有卖紫色布匹的夫人吕地亚他们在祷告。于是呢，保罗就在河边啊向他们传福音。结果呢，上帝开导吕地亚的心，他和他一家都信了主，成为腓立比教会的核心分子。他的家呢也成了腓立比教会的聚会之处。由于吕地亚是商人，他的家呢会有奴仆和其他人。 因此啊，估计他家里面人数肯定不少。同时呢，我们也看见啊，在这里聚会的也有不少的姊妹，而且这些姊妹很可能在当时啊是配合着保罗的工作，甚至呢，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边提到两位姊妹啊，他们很可能是教会的执事，就是友阿爹和勋都基，他们两个不是不和吗？保罗就劝他们。由此可见，在这个教会中，姊妹他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保罗没有打击他们，乃是鼓励他们要在主里边一起服侍到大家。所以啊，保罗的这种良苦用心也可以看见对教会的有益的建造。保罗和同工来到这里向吕底亚他们传福音之后啊，就引起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保罗从一个被污鬼附着，因而借占卜使他主人发大财的婢女身上将鬼赶出来，他的主人因保罗断了财路，就把他和希拉拉到裁判官面前，就下到了监狱中。在这里，保罗并没有贸然使用他的罗马公民权，乃至愿意为福音受苦，也两脚上了木狗，关到了监狱中。但是他和希拉在疼痛难忍中唱起诗篇，地大震动，于是呢将福音传给了狱卒。后来狱卒全家信主和受洗，而官长呢要把他们驱逐离境的时候啊，保罗就使用他的罗马公民权。保罗要求他们公开道歉，一方面要确保腓立比的信徒啊不会蒙受与犯人有染的恶名，另一个方面也是为要保障他日后与罗马官方的关系不会受到一个不清白的记录影响。在裁判官的请求之下，保罗和希拉离开了腓立比，但是呢，他还是对这个新生的教会啊充满了关爱和牵挂，他也特别的来为他们有迫切不断的祷告。所以保罗呢后来囚禁于罗马，跟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比，我们看见跟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比啊，腓立比书大概呢是保罗囚禁于罗马的后期，也就是大概在公元62年他快要被释放的时候来写的。那保罗为什么要写腓立比书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应该先从以巴弗提谈起。以巴弗提原来是被腓立比教会所差的弟兄，他把物质上的供给带给身在罗马的保罗，但是以巴弗提抵达罗马后就患了重病。而另一方面，以巴弗提患病的消息也传回腓立比教会，大家呢都很牵挂。然而以巴弗提在保罗的照料之下逐渐康复，所以啊，保罗就赶紧想派他回到腓立比教会，同时呢也写一封信给腓立比教会，就是感谢人家带了这么多钱来供给传道人。所以保罗写腓立比书啊，一方面是要感谢腓立比教会的物质上的供给，当然这一点他把它放在后边来写，这正是一种修辞的手法，就是罗马的修辞要求重要的事放在后边讲，这样的会给人印象深刻。那另外保罗也在信中处理了教会中的种种事务，他要让腓立比弟兄姊妹知道他在狱中的生活情况，也要呢来劝腓立比里边不和的两位姊妹要和好。 同时呢，也特别来鼓励受逼迫的菲律宾教会，也特别来提醒他们在时间的流逝中拥抱末世中不流逝的盼望，在空间的囚禁中来拥抱无限广阔的基督。所以啊，在这里他也流露出喜乐的情怀，也就是整个菲律比书它的一个主题啊，就让我们来看见一个基督徒特别重要的不只在于你知道什么，更要看你是不是活出来了你所知道的，也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状态是怎样的。从以弗所书那样崇高的从天上神的角度来看国度与教会相比，菲律比书就比较接地气，它就是要让我们看见在任何一种看似艰难的境况中如何活出基督，从而能为主做一个喜乐荣美的见证，在各种复杂艰困中活出基督，活出喜乐。所以菲律比书啊，就比较删繁就简，让人直接去面对基督，也寻找在基督里他永恒身份的意义和价值。所以这一卷书信啊，成为很多弟兄姊妹最喜爱的一卷书。不过啊，有一个学者提醒得很好啊，就是很多人很喜欢菲律比书，但是呢，如果让你说一说菲律比书的架构，他先写什么后写什么，没有一个人回答得上来。就是菲律比书的架构是最难的，因为仿佛很难找它的架构。不过呢，有一个学者把它给破解了，怎么破解呢？就是菲律比书是一封充满着希腊罗马情意的书信，就是充满了罗马文化的味道的一封有情意的书信。因为呢，它完全符合啊希腊罗马的那种书信的格式啊，先是致意问候，然后为收信者祷告，然后是关于寄信者的事项，然后是关于收信者的事项，然后再讲有关共同认识的朋友的近况，接着是第三者的相互问候，最后呢是结尾的身体健康和祝福的话语啊，这正是一种书信的结构。那么这种结构啊，就是我们看见保罗啊是在与这个菲律比教会的这种来往中书信交流中来讲这个特别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在各样境况中活出基督。那么在菲律比书一章一到二节中，保罗呀，他没有提自己是使徒，他强调自己是仆人，以此也提醒啊菲律比教会要一起做仆人。他也特别提到啊，他不只是写给菲律比教会的众圣徒，也是写给诸位监督、诸位执事。监督其实就是长老，监督呢是从他的功用上来说，你在看《使徒行传》二十章、《提多书》一章，都会看到保罗把监督、长老、牧师都是混用的。那么监督一般是用属灵的智慧来监督教会、治理教会、牧养教会，而执事呢，就是用属灵的智慧来在教会中做实际的服事，有很多实际需要方面的服事。由此可见，菲律比教会是非常明确的一间长老会的教会，因为这里的监督是复数，执事当然也是复数，我们就看见是有 长老来领导下的，有执事们活跃服侍的一间教会。保罗提醒他们都要做仆人，而且呢，保罗特别提醒他们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住在腓立比，另一个方面他们更是住在基督耶稣里。各位弟兄姊妹，你不只是住在中国南京或者任何一座城市或者乡村，你更是住在基督耶稣里，这是你永不消残和贬值的属灵地址和家园。不要忘了你这个永恒的地址和家。那因此呢，保罗就愿意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是的，除非借着基督有了救赎之恩，我们才能有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的平安和喜乐。愿我们都能在主里一起享受得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不只是有一个在世上的家，更有一个在基督里的家和身份。也谢谢你让我们在任何境况中都可以来效法保罗，能够活出基督，也意味着活出喜乐。愿你来引导我们，使我们一起就着腓立比书与你亲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